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阿贝来了，星期五的生活周记，我是二阿贝乔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阿贝安迪。没想到二阿贝竟然没有讲错，
对，我竟然没有讲错
节目名字，
就是我们拖更拖到连节目名称都快要忘记怎么开场
了。哎，就是我，就是我。
对，我们又拖更了、哦，这的确是一方面，因为时间哦，最近很忙，但是又很奇怪啊、哦，这阵子一直在下雨。但是我们还是
下雨下到我们不想录。
对，一直在下雨，但是还是一样超级的忙。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忙什么，就是整个是瞎忙。
对，那下雨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哪里也不想去，只想赖在家里。
对啊，我就这整个下雨下很久以前，我昨天的时候还跟我同事在讲，就是新闻说从今年开年到现在都是只有六天是晴天，其他时间全部都在下雨。我是不知道。
而且这个没有下雨的还不包含有晴天，
对，
都还是阴天而已。
对，我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么的精准到只有六天，但你记不记得我一月多的时候我还做了一场活动？
对，
那三天没下雨。
Uh-huh、
你看我算很幸运吧？
算，
对，而且我
你已经开外挂，
这个就不要说。而且我做完活动的一个小时后下雨。
这个场景蛮熟悉的，好像我们以前也发生过。
是是是，
就是你那时候开外挂的时候，找人家来帮忙，不下雨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反正我也觉得很扯，就是这么多天下雨，然后就让我凑到了那两天三天是不下雨的，然后对，把案子做完了这样。
对啊，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下雨天都只能窝在家里啊，看电视啊，上网。
对啊，我就想到我们这段时间我真的哪里都没有去，我就在家里面滑手机啊，干嘛干嘛，就让我想起来。哎，这是以前我们十几二十年前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自己的电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下雨天、阴天都在干嘛？
应该说没有网际网路的时候，我们都在干嘛？
对，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对，那天我们又刚好听那个我们办公室有一些很年轻的妹妹在讲啊，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有手机，那个或者是有行动电话，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就好像我们我记得我们好像第一季还第二季的时候有聊过说。很多年轻人其实不知道电脑是需要那个网际网络是需要拨接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哦，真的是我现在身边也有这样子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他是完全不听不懂拨接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这个状况呢，其实刚好我前一阵也经历过，就是我刚好在看网络新闻的时候，那有两则应该去年底吧，有两则新闻。第一个是有一个网络咖啡，就网咖啦，叫做战略高手，他在2021年底。歇业
啊！战略高手超级有名的耶。
对，因为以前我常去，所以我就特别关注到这个新闻。但同一段时间，大概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就黑衣男，在那个台北市的公馆这个地区哦，里面有个网咖，里面亮枪被捕。好，那
okay，
对这两个新闻跟那个网络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新闻下面的留言区，就大家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啊，怎么会有人在那个网咖亮枪什么的？发生了两派人，一派呢是年纪比较大的，他就觉得这很正常，习以为常。
是是是。
可是年轻一辈就觉得，怎么可能网咖这种地方有人在那边胡搞瞎搞，还带枪过去？
是。
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网咖的印象跟上一代的人已经不太一样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哦。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网咖的这个前世今生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说以前我们那个经营那个网咖风云的那个年代，以前网咖风云那个年代真的超级精彩的。哦，所以想说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大伟，我很担心我们这个频道会不会变成一个怀旧跟复古的频道，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讲旧时代的事情。
对，因为当初本来设立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说大家知道一些。过去曾经发生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影响到现在的。那很多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吗？我跟他讲，讲故事的这个方式，闽南语叫公告这样，来聊一聊这样，让大家知道。
OK， 好，的确啊、哦，现在因为时代变迁的很快了，然后的确因为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但是身边的小朋友越来越都长大了嘛，他现在开始跟我们共事了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历史或者是过程的演进啊，那个小朋友们其实是不知道的哈。
对，
那你说的不知道打不打紧，其实也不打紧了，但是我们就想要把它当一个故事跟现在的小朋友分享一下。其实阿伯们过去也曾经经历过一些有趣的年代，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嗯，对，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轨迹嘛，
对，
也是蛮有趣的，所以跟大家当做一个故事来分享。
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你所不知道的事这个系列啊，其实讲出来其实有还是有蛮多网友还是来跟我们留言，就是我们讲的事情其实跟他是同一个时代的，就这个 重叠起来其实是还蛮有时代感，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差不多差不多，
嗯，
那等于是也帮大家回复一下记忆，同时也告诉新一辈的人，哦，过去是这样，然后一直演变到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来聊聊网咖这件事情。网咖其实在很多地方也有不同的名称啦，像我最早的时候我接触的其实叫网吧，因为那时候我人在中国嘛，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用网吧的这个名词。
对，那网咖这个名词在台湾叫做网路咖啡的说那个简称嘛，
嗯嗯嗯，
那英文叫做 Internet Cafe 或者叫做 Cyber Cafe，
嗯嗯嗯，
可是在中国大陆那边呢，它其实叫做网吧，
对，
或者是它也叫网咖，可是它们功能不太一样，因为大陆的网咖它比较偏商务，就是你要办公、影印、列印啊，
嗯，
上网找资料啊，那他们就叫网咖，比较商务型的，
嗯嗯，
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呢，可能就去网吧，
嗯，大部分的都是去网吧啦，对。
对，因为以现在来讲，很多地方都有提供那个办公室文书列印什么的，这种服务，
嗯，
不一定要去那个网咖才能做。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国外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去那个住的那个饭店啊，或者酒店啊，其实他们大部分都会设有一个商务中心，
是没错，
对，就是你如果
类似那个概念，
对，你如果有临时使用文件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跑到那个地方去。不管是打印啊、列印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没错，那其实从网际网路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了之后呢，就慢慢就是占据了人们的生活。
嗯，
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几乎已经离不开网。
对，我想看我们算不算是第一代网路人呢、啊？
我们算，可是。现在有一个名称叫 Z 世代，他们其实就是就像你刚刚你那些同事，
嗯，
一生下来就已经是有网络的社会，
对，
所以他们有个特别名字叫做数位原生世代。
哦，有这个名词啊，我还不晓得。
对，数位这个词儿在中国大陆叫做数码，
对，
或是数字，
数字，
对
对对
对，数字。那其实他们就是一生下来就是因为就已经有了那个那个网际网络这件事情，
嗯、
那对于我们来讲，就像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电视是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有电视很自然很正常。
对，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有网络很正常。
嗯，
那
我们
现在的这个日常生活，除了你的电话啊，或者是工作上网，甚至到现在连家电都可以就是连上网际网络，
然后 IoT，
对不对？
对，
好，所以对大家来讲就是网际网就好像阳光、空气、水哦这样的一个自然正常的事情一样。
哎，那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人算是走在很前面的数码人呢、欸。因为你想看，我们两个本来就是第一代网络人了，然后我们刚刚又在讲到一些数位联网 IoT、或者是云端科技，其实我们两个都接触的算很早的，
是，
对，而且我们、
就是、从像在台湾从那个什么所谓的电子布告栏 BBS 年代就开始，
对，
我们那时候是一开始哎。哦，有网际网这个东西，然后进到台湾来，哦，要办电话，那个连上数据机，拨接才可以上网、所以那个是第一代，其实台湾很多人都有经历过了。
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些客户他其实是什么数码3C 的之类的客户，或者是电信移动之类的客户，那我们有可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他们的这个后续的一个产品的布局，所以我们就更早的接触到一些更新的科技。
对对对，那回到我们今天讲这个网咖哦，其实在台湾呢，第一家的网咖，哦，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哎，对，它叫做超新星网路咖啡 Supernova。
Excuse me， 那是什么东西啦？
对，它是大概1990年代的时候在那个台湾大学附近开设的，
嗯，
哦， 那因为那个就是老板他曾经留学过在英国嘛，嗯，去英国留学过，所以把那个、
okay.
那个时候的概念带到台湾来，然后在这边开了全台湾第一家的网络咖啡。
哦，
可是呢
真的、啊？
对，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所谓的线上游戏，
嗯，
而且那个时候才刚刚有网际网络出现，
嗯，
大家对于那个时候的人对于网际网就是哦，有一个浏览器可以看到其他网站上面的一些资讯，
嗯，
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偏去资讯类，有点像我们讲商务类这样，就是。只提供上网啊、猎印啊这些服务，
嗯嗯嗯，
比较像商务型的这样，
嗯嗯，
对，
嗯，好，我你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个笑话，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笑，但是这是我听过的事情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欸、这个事情是那个一个台湾的偶像明星，
哎、
欸，偶像明星的事情啊，因为他有一次在。这一个访谈的节目上面说他自己是电脑白痴这样的，他就电脑不是特别行这样子。那有一次他可能是电脑坏了哈，电脑怎么的，他就请他的朋友帮他重新重管，或者是重新整一台电脑给他这样子。然后他朋友还问他说：“那你需要什么呢？你比如他我猜他朋友的意思是说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你需要什么样的软件啊什么，我可能先帮你弄好这样子。”然后。他就那个这位偶像明星，他就说，其实都还好哎，但是你记得你要帮我关那个雅虎，
对，他把雅虎当作是一个
你听懂
应用程式，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这个很有趣，就是好，就是我听到第一个笑话就是你要帮我关雅虎，对，这是第一个笑话，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我这个梗哈。那第二个笑话是。这个是我也另外一个比我年纪更长的一个朋友，他想要接触网际网络。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对网际网络其实是完全很排斥的一个哈。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排斥。他就那时候跟我讨论说他想要接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网络能干嘛呢？我说网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你可以去查资料，你可以去干嘛干嘛干嘛。说，然后他就问我说，有那么多人，上面有那么多人。那上面有这么多内容可以让你查询吗？我说当然会有啊。然后他就问我说：“那请问是谁在提供这些资料？”我说：“千千万万个人。”
他没有那个概念了，
他没有那个概念，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会有人把东西放上去啊。那或者是他上去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对对对，那刚开始初期嘛，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网际网络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所以很自然而然就会造成一些误会，这倒是没有问题。
幸好我没有去帮他灌雅虎。但是讲到这个，好，我从雅虎这边再插个题好了。我大家别知道，我以前带过入口网站。
对，
入口网站在2000年之前其实是一个超级大的荣景，说实在，
对，
它是一个最大的荣景，其实。海峡两岸就应该全球都一样，所以雅虎最大啦，或者是 LL 啦，或者是其他 whenever 的，都算是入口网站是当时大家最大的依赖。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自己在网际网络上面能够得到什么讯息，它其实还不是很明确的，所以你可能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的物哈。那你要大家自己去手打那个网址，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哈。所以最早的时候搜寻引擎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在你还不知道你自己要逛些什么，或者是你要可以从上面获得什么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从入口网站开始瞎逛，因为入口网站
因为他帮你整理啊，
对，那上面的讯息非常多，频道非常多嘛，哈，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开始乱瞎逛一些东西哈，除了一些比较特定的网站，比如说台湾那个时候非常有名的什么，比如无名小站啦，然后看帅哥美女的那一种特别有名之外，大部分人对内容的获取的目的性还不是很明确，就从入口网站开始乱逛，慢慢的才确定知道自己要去找什么样的东西。
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对于网际网络的概念很混沌嘛，那最多就是我上去找找资料，好，然后可能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新的资讯，因为可能可以连到国外嘛，所以大家觉得很好奇但是大家因为英文都不太好，所以还是以国内为主。
不是都上去看图档之类的吗？
那个时候不太会有图档，是因为第一个，那个时候都是像素的这个图片嘛，然后传输的速度又慢，所以你开一张图片哦，可能要等个两三分钟才开完。
那个时候这么的差呀？
对对对，因为 传输才一秒钟才几 KB 吧，那个时候，
哦，我的天哪，
五十六 KB 的样子，
我的天，
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它素材简单嘛，所以它慢慢就是让它慢慢传这样，
嗯嗯嗯，
好，那也是因为这个状况呢，就是一般家人就一般家庭的用户，他想要上网的话，他就会去向电信公司或是电信局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来那个家里装那个数据机，
嗯，
啊，然后开始拨接上网。那那个时候呢，要上网你只能用电话线嘛，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只要你上网上到一半，有人打电话进来，他就会截断了那个传输。
对对对，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情。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办电话其实说实在也不便宜，在那个年代办一支室内电话可能要10000多块，所以你
真这么贵？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是说哦，我想要再多签一支电话号码，那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嘛，所以大家就是电话跟网路线是共用的，
嗯，
就同一条线，
嗯，差不多是。
那因此家里面就会有开始就是产生一些纷争，我要打电话，他要上网。
哦，是这样子的。
对，尤其是小孩要上网，然后妈妈要打电话或爸爸要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好笑。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呢。
对，所以因为传输慢，然后又会被中断，那因此在家里面上网，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太愉快的经验。
嗯，
哦，因此呢，就有人看到这个商机，就是他就去申请专用的这个电话线，
嗯，
数据机跟电脑，他就是开了一个就是类似像就是网咖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那个店，
嗯，
那我们刚刚讲说第一代的那个最早开的就是那个超新星嘛，
嗯，
那是比较像商务型，
嗯嗯，
那后来开的有些是家庭型的，就是可能他们觉得说这个生意是可以做，他们就投资，可能在那个社区里面某一个一楼啊，然后就有一个几台电脑，那就开始提供人家上网的这个服务。
嗯嗯嗯嗯，这样听起来好像那种社区活动中心的网咖之类的。
对对 对, 對，就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可能学校附近有一些电动玩具店的。
啊，对对对对，这样子的
概念。然后我就收你钱，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上网。
是是是。
好，那后来就是有比较多的网咖出现，但那个时候都还是像刚刚讲的那个超新星一样，它是比较偏商务型的。
嗯嗯，
你就去看网站嘛，
嗯，
然后可以列印嘛，然后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大家也不太接触网际网络，所以只要可以逛别人的网站或其他国家网站，大家觉得很开心，心满意足，拍拍手，
对，总是能看到新世界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为什么那个在台湾这个网咖会兴起？
嗯。
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网络连线游戏开始兴盛。
哦，这就是我很不熟的一个区块了。
对，就是你不会踏进网咖的原因，
因为你不
打游戏。
对对对对 对, 對。但是我有在各地使用过网咖的经验，我到對對對这倒我倒是有的。像最早最早就是应该第一代的在中国大陆的网吧，我就在了。
嗯，
然后中国大陆，然后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都因为都有类似的东西，那我当时都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我都会这样子的去使用，所以我最早的时候这个经验我是有的，只是我没有去打游戏就是了。但是我非常的痛苦。
哦，还好了，还好。
你知道为什么痛苦吗？因为键盘上面没有，键盘上面只有英文。
哦，它没有注音符号，
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就是那，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对，我这个人就是手笨，你知道吗？我不是那种练过打字的人，所以我不会记键盘的位置，但是我可以隐约知道那个位置。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会在国外使用，因为一定是工作嘛，或者是要讲个事情什么的。我的这只好用我的那叫什么肌肉记忆去知道我的那个键盘的位置在哪里，而且我还要先下载输入法，你知道吗？很困难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痛苦，
对，真的很困难。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会带动网咖，主要是因为网络连线游戏，
嗯，
那在网际网络出现之前，电脑上面其实有游戏，但是它是单机游戏，所以你可以在自己家里玩，你不会跟别人连线嘛，
嗯。
那后来是因为网际网络出现了之后，你可以连线对战了，
嗯。
那就有几款游戏带动了整个的那个连线游戏的风潮，
嗯。
第一款叫做《世纪帝国》AOE。Age of Empire，
好，好，我就只能说好，因为我不认识
他，你什么都不懂。好，第二款游戏叫做《星海争霸》（Warcraft）， 好，
好，
那对，好，非常好。第三款游戏是我自己非常爱玩，我以前也常去网咖玩，叫做《绝对武力》CS Counter Strike。哦，讲这个 CS 的话，应该有非常多人都知道。
好，
那好，非常好。对，那你打游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流畅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如果你在家用波接上网，那个速度慢慢的就是。你才刚拔枪，人家就已经把你干掉了。对，所以玩游戏，它玩连线游戏，它比较需要的是高阶的电脑跟较快的网络。可是，一般家里的那个电脑跟那个连线已经没有办法满足。
嗯，
所以大家就会纷纷跑去就是网咖去玩这个游戏。哎，那原来那些老板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都跑这个游戏？因为在家里不方便嘛。
嗯，
那因此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那个。硬体设备做升级，电脑换比较好的电脑，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就慢慢演进了，除了就是数据机波接之外呢，出现了 ADSL
哦，开始有一些类光纤的东西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那速度也比较快嘛，嗯、对，好，所有的喜欢玩那个游戏，那个游戏跟那个野火一样烧遍全世界，
嗯，
好，反正就大家就开始在那个网咖去玩，
嗯，
那因此就那个网咖就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兴盛起来，
是。在台湾也特别，台湾对于这种科技类新知的接受度是相当高的。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有提过这件事情、喔、所以台湾在这种东西，它就会有一种趋之若鹜的，而且是一头热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热，其实我印象当中，网咖这个热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网咖的。
是有是有，只是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疯狂，因为三步一间，五步一家。
对，
那个时候真的超多的。
就我们念书的那时候，大概就是高中、大学的那个时候。
1980到1990年代。
对，那个时候特别的火，特别的厉害。
对对对对，好，那个时候的网咖哈，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它其实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桌子嘛，那上面有很多的电脑。
嗯。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笔记型电脑的时候，
嗯，
所以就是都是桌机那。就一个每一个座位的前面呢，就会有一个 CRT， 就是印象馆的萤幕，然后键盘，然后有两个喇叭，
哦、嗯，因为
两个小喇叭，
因为要那个游戏的音效，
对，然后会提供一个沙发椅，然后隔板，就是把你跟旁边做一个区隔开就对了，
嗯，
但那个时候呢，还多提供一个东西叫烟灰缸，因为那个时候室内是还可以吸烟的。
虽然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当年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啦。
对，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烟害防治法，
对，
在台湾的那个室内是可以抽烟的。
嗯，
所以你经常在网咖一看，就是昏黄的一片，因为全部都是烟雾，
就有点像去到那个弹子房，或者那叫台湾叫什么
撞球间
，
对，
很像那个台球。我们的台球间，台球室啊，对，就烟雾弥漫。
对，然后呢，我刚刚有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提供喇叭嘛，
嗯、
所以整个网咖吵得不得了，因为每个人的游戏的声音。对，然后尤其是如果大家去连线玩那个绝对武力的 CS 的话呢，
嗯，
全部都是那个枪战的声音，开枪啊，爆炸。
然后，
所以那个
我有看过那个画面，就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是会。坐在附近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会
不断就坐一整排，就像开会一样。
对对对，不断会有一个其中的一个人会说杀杀打他打他打他，
对对，他跑到你旁边，他跑到你旁边，对，
杀
他们在玩那个区域连线这样子。对 对，
我都心想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激动？
对，然后因为他这个每一家网咖都是，等于算个体户经营，就是个人经营，
嗯，
所以他每一家店的那个规格啊、风格啊，
嗯，
或是那个脏乱的程度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各有千秋，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对，那有的看起来还不错，干干净净；有的看起来就很像是那个仓库一样破烂。
好，
那其实呢，在那边做消费，当然你最主要就是玩游戏嘛。
嗯，
好，那但是呢，因为玩游戏久了，你就会肚子饿，会想喝东西、吃东西这样子，
嗯，
所以柜台就会去贩售一些零食啊，或是饮料啊。
嗯，柜台就变成小卖部。
对，小卖部，那你也可以在那边泡面，买泡面，
嗯，
方便面，
okay ，
或者是说他帮你做一些简餐，你基本上就可以住在那里。
对，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我那天好像跟你聊到，就是我前一阵子还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新闻报道，它是一个类纪录片的东西，它其实在聊的是网咖难民这件事情。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
这个还蛮有名。
对，但这个其实在。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是不是有，但是我看到的纪录片它其实指的是日本。 日本因为它泡沫经济化之后，很多人其实在经济状况其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甚至很多的公司的体制也出了问题，
对对对，
所以日本的员工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的终身雇佣制，他就是到了时间或者是某些原因他就把你淘汰了，但是这些人他还是要有工作的地方嘛，不然他没法赚钱嘛，那就开始有了人力派遣或临时工这样的大量的需求。但是说实在这样子的工资它是不高的，你要能够比如说你要在东京能够光是靠这种派遣人力或者是打临时工就能租房子或干嘛，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慢慢的他们就会去转变一些，当然也不至于想让自己流落街头这么的悲惨了，所以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别的方法。那部分的网咖也看到这样的商机，所以他就开始提供这些人可能有包夜过夜的或者是包一整天的。那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选项之外，他还要给你更多，比如说把你留下来的理由，比如说他可以让你在里头洗澡，可以让你在里头洗衣服，好吃东西，卖各种的食物你能想得到的东西，好然后给你热水，可以泡面干嘛干嘛的。所以你在里头除了你真的不能够很舒畅的过日子之外，其实你要过个夜还是行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一大批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像网咖难民哦。那据统计，目前日本这样子的网咖难民大概有将近28到30万人左右。
哇塞，
所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量哦。那这大部分的人有的是真的是没有家，或者是他的收入真的不够，或者是也不愿意回老家，也不愿意赖在家里跟父母啃老的那一种。所以有大量这样的人流落在各的网咖里面，所以这些人就叫称之为网咖难民。但是说实在的，我们换句话来讲，今天如果网咖对某些人的乐趣是在那个地方可以结识朋友，可以尽情的玩游戏什么什么的话，像这样子的网咖的服务说实在是令人很心动的。
当然当然当然，
对，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完全做自己，不受别人打扰。
没错没错，其实你说的这个所谓的网咖的难民在台湾其实也有，就有些人他的确也是以这个网咖为家，他可能也是没有地方去了，
是吗？
就住在那，对对，但是可能人数没有像或者比例上来讲不可能像日本那么多，我记得英国也有，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衍生出来的了。那相对来讲就是衍生就是提到你刚刚说的那些服务，比方说除了泡面啊或饮食这些东西提供之外呢，有的地方有的网咖可以洗澡，洗衣服，或者是他可以提供漫画什么。像当时有一个高档，我们在台湾有个高档的网咖哈，叫做战略高手。就我刚刚提到新闻那个，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因为那个时候战略高手刚出来的时候，它是标榜是最高规格的网咖
哦，
它里面非常的干净，有点像是那个图书馆的感觉
哇。
那对那个距离的每个位置距离其实有隔得蛮远的，然后又很安静，好，然后环境又好，但它相对来讲它的费用就贵。对，它那个时候可能台币一算分钟嘛，一分钟是1块钱新台币，所以一个小时它是算90块新台币。那一般的网咖可能是一分钟1块钱，或有的是它可能有的可能还更便宜。但战略高手那个时候当时是在收费上是最贵的，因为它一个小时要90块。
我记得它好像是连锁店吧。
对，它是连锁店，但它还提供了很多的附加服务，除我们刚刚前面提的那些服务之外呢，洗澡一个嘛，然后还有提供漫画书，或甚至一些那个影音光碟，就你只要在里面消费，你都可以去享受这些设施。
哦，那还蛮好的，它就是一个复合式，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做很多事情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商务要用商务的也可以，因为它里面有商务区，你可以在那边办公或猎鹰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战略高手算非常的高级，所以我那时候还蛮爱去的。那所以看到他后来就是结束营业，我就觉得一个时代的眼泪又过去
了。是是，的又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对。
那当时我们在我记得我们在网咖这个年代，其实度过了非常长的时间。如果从80年代算起的话，网咖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算有40年了吗？80年代到现在，因为现在今
年
二十几年
了，
二十年了
也，对，
30几年了，至少有
对，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说，现在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以前的网咖会是怎么样，是因为的确也隔了很久。没错，
就你像有中间也有一些过渡性的娱乐性的场所，比如说， MTV，
MTV， 对对对
对，对不对？那个也是属于过渡型的场所，然后还有什么漫，那叫什么漫画王、
漫画王
这一类的东西，都是过渡型的产品。
对，其实像漫画王，它就比较偏向战略高手这样子，它是以租漫看漫画为主，
对，
但它也有提供人家上网的服务，上网玩游戏，
哦，
就它等于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战略高手，它是以漫画为主的，或者杂志这些。
哦 ，OK OK，
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因为那个很多的网咖的经营者都是个体户嘛，所以就是参差不齐。
嗯，
那很多的小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网咖刚出来，也没有什么法令可以规范或限制，因为政府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就没有特别去设法令去做一些规范。
嗯，
那就造成一些乱象，比方说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上课的时候就翘课去打游戏。
哦，
对，那上班族就翘班，然后就去、也去打游戏这样子。好，那还有就是因为网络连线游戏嘛，就是在游戏里面的世界里面去决战，就可能打输了心有不甘，就大家约出来就真的要拼输赢。
这么较真的吗？
对，就打输了就说你在哪里，然后我去找你复仇，就直接就两双方就在网络上留下那个资料、然后就在网咖里面就开打，
就纠众群仇的一个，
对，输的那一方就找人，然后去赢的那一方的那个网咖呢，就开干。
至于吗？这个我不懂哎、
他就是心有不甘嘛。
到底为什么有这么需要这么认真吧这件事情？
那有人就是虚虚实实搞不清楚，就把游戏当现实。
好，这个我真的我没有立场讲，因为我自己这样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不会玩游戏的人，就尤其是电脑的类的游戏，所以我每一次看到我身边的人玩游戏的时候，那个认真的那个劲儿，我其实是不懂的，你知道吗？
对，因为你没有投身到那个环境里面，所以你不会懂。等到有一天你突然想要玩，你就懂了。
哦，是是是是是。
对，那像刚刚讲，就是可能有纠众寻仇的、
对，
其实网络上像玩一些那个线上游戏，它还有虚宝嘛？
嗯，那我常听到这两个字。
对，虚宝它其实有些是可以买卖的。
嗯，
那因此呢，就有人是诈骗，懂吗？
到底为什么？
就我说我要卖某个东西，然后你给我钱，但我东西不给你，哦，就常常就有这种发生。
我经常有听到那个什么，我的朋友哈，有在玩游戏，就是说，我要买这个装备，因为我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要花那个钱去跟那个谁买什么什么。我在前方我都听得一头雾水，我就想说，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你多了一个盔甲，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吗？他就会反应非常大，说差很多哎、我跟你说那个真的，我就说好听，我反正我听不懂，算了。
对，就是可能你的盔甲比较好，你就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砍死，就对
之类的。
对，那刚刚讲到有纠众寻仇啊，有诈骗啊，还有一种也是诈骗，但他可能不是玩游戏，而是交友诈骗。
哦，这个好像各地各时代都有，到现在都还有啦。对，
但他就是利用网络嘛，比方说以前有一些交友的网站叫做什么，像爱情公寓，或者是说雅虎奇摩交友、
PC Home 交友，
对，反正就是利用这个网络来诈骗嘛。那
是
那些诈骗人，他就利用网咖，因为这样追查不到他是谁呀、
是，
对，所以他就利用网咖来做这些犯罪的
工作。啊，因为浮动 IP。
对对对对，那还有些人呢，他就是你也知道，有些游戏他是要练功嘛，练等嘛，他就长时间坐在那边坐，哎、叫不醒了，
哦，
他走了。
哦，这个我看过好多社会新闻，就是他在好像连续上网几十个小时，然后就忽然在
就网络上就猝死这样子。
我好，这个我真的不懂哎，为什么？
好，总之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主要的规范嘛，所以当时的那个网咖就是乱象频传。那除了刚刚讲这些东西之外呢，你刚刚提到的网络难民其实也是一个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当时也是因为没有法令规范，那在那个网咖很赚钱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一些黑道经营。
哦，是，
对，就是有黑道来就是开这个网咖，因为你也知道那时候可能很多中学生、小学生他翘课去玩，那如果不小心就是到了这个黑道经营的酒吧，就被吸收当成小弟了。
哦，但是好像很多这种。我们能够把它定掉叫声色场所吗？也不能啊。你说把它定掉成娱乐场所吗？ 娱乐
算了，算娱乐，
娱乐场所
它是玩游戏嘛？
因为这样子
的电动玩具店，
对，因为这样子的环境，它通常 的利益是还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不能人家说人家黑社会的就没读书，其实人家脑子可能很好，就看到哪里有钱赚，他就立刻，
当然，他们就是有钱赚挖，
对
对
对。
他相对来讲，他就变相去吸收这些人当他的小弟嘛。
对对对，
那所以
又是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了。
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家长啊，就常常跑去那个网咖去抓他们家的小孩、啊，
抓孩子。
对对对，反正就整个当时因为太多这样的网咖，然后又没有法律可以管，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乱象。
是、哦、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看到有网咖有新闻。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很直觉的就是对网咖扣上一个负面的这个印象。
对，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啦，慢，而且我觉得，我记得台湾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有导正所谓网络游戏，把它往专业化的方向迈进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那法律后来也慢慢跟上。
嗯，
那因为毕竟家长后来就发现这样子下去不可以嘛，所以就开始。游说立法，
嗯，
那法律后来也就是规范，比方说像有的地方他们就是限定18岁以下的那个人不可以进去网咖，
这是应该的
哦，或者是说距离学校多少公尺之内不可以经营网咖，
嗯哼，
对，用法律的手段来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是，
那但这些其实并不会造成就是后来我们讲网咖没落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讲。赔钱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就算你法律规定我不能开网咖，但只要他可以赚钱，我照开给你看，
嗯，
对不对？
嗯，
那可是为什么后来在台湾网咖开始没落了？
嗯，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为什么你会去网咖，是因为你家里的那个网络环境不好，你的电脑不好嘛、嗯，
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设备。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用电话线上网，可是现在呢？嗯，这个上网非常的方便，
嗯，
对不对？而且上网的速度又快，你又可以用买到比较好的电脑，那我何必去网咖呢？我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打电动不好吗？
嗯嗯嗯，就是自己的装备其实也跟得上，就是不用去依靠外面的一个。
对对，搞不好我的设备还比他外面的网咖好
啊。那
我去那个，
对对对，
对，所以那渐渐就越来越多人不去了嘛。
嗯，
好、哦，那之后才会就是造成这些网咖没落，这样法律又有规定，那变成说这个生意已经不好做了，因此就慢慢收掉
了。而且我记得当时是因为开的太多了，它就是同质性的
太多。
对，
我刚不是说三不一间五不一家吗？
那真的很夸张哎，我都不知道
夸张的多。对，那个时候也是因为那个开到夸张多，所以我刚刚讲本来收费可能是一个小时一分钟一块钱嘛，一小时就60块嘛。
对，
那有的后来到最后，我记得价格战变成是可能就是一个小时才10块
啊，
还或者是什么三小时多少钱？就是他叫你买比较多，或者可能一天100块这样，或者包日或包夜这样子，反正就是变得非常便宜，销价竞争。
嗯，
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产业已经在走下坡了。
是是，一旦销价就代表你这个产品的价值已经可以被轻易取代的时候了。
对对对。那到现在来讲呢，其实它就等于说是经历到一个最差的状况之后，开始反弹回升。
嗯，
那主要会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叫做电竞世代的来临。
哦，是的，电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对，虽然电竞也是在玩游戏哦，那可是呢，它基本上已经慢慢变成是算是一种运动来看待这件事情。
嗯，未来是不是听说电竞要列入奥运呢？
2024年奥运、
wow
法国巴黎奥运就把它列进去做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跟霹雳舞一样。
哇哦，真的是可能30-40年前的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
对对对对，那对于那个什么玩电竞的人来讲，就是如果你只是打电动，你在家就可以打。可是如果说像电竞他们是团练的话，他可能需要在一起。那因此呢，这个我们讲原来的这个网咖就慢慢就是变成是一个电竞团队，他们可能会进去，或者是你想要打团队的话，你就会去那个网咖、哦
嗯、
所以它慢慢变成是电子竞技馆，所以它就是整个转型、
嗯
嗯。那现在也跟以前不一样的环境了，因为像以前是没有烟害防治法，所以大家会在里面抽烟、啊嗯，或者就给你一个喇叭，然后所以全整个房间里面那么 非常的吵。
嗯，
那现在你去，如果去到现在所谓的那个电竞馆的话呢，
嗯，
它非常的安静，
哦，
因为所有人都戴耳机。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然后呢，里面也禁烟哦，所以你会感觉到，哎，好像是一个比较具有水准的这样一个环境。
哦，我好孤陋寡闻，请恕我大概至少超过25年没有进去过网吧。
对，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进去，我大概在现在都是因为经过，大概会特别留意一下，因为怀念一下我的少年时光这样子。
是的，是的，怀念一下少年时光是必须的。
对
对啊，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现在在台湾你会看到网咖的一个升级版，
嗯，
叫电子竞技馆这样子。
嗯嗯，
那当然数量也不会有以前那么多啊，因为毕竟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就是上网玩游戏就好了。
对，而且前一阵子有疫情嘛，你也不方便出门嘛。
对对对对
对,
對，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台湾从过去没有网络，网际网络，到后来有网际网络，出现了网咖兴盛，到没落，到转型成电子竞技馆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不过我们也是喜闻乐见啊，就是电竞它现在变成一个很正式的，而且大家会去重视它的一个事情哈，慢慢甚至转型成为一个运动，我觉得这也是很好。我想这也是当时在、
啊、
还在当时在泡网咖的我们不会了解未来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我们只觉得说，
对对对对对，
当时的我们只觉得说，哦，我们的确可以哇发现新大陆，看见大世界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哦。那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拿它来当作一个我们的工具，不管是你跟人聊天啦，交朋友啦，或者是像我那个时候能拿来办公用的。但是的确网际网络打开了整个世界的大门哦，这个感觉起来不管这世界哪一个角落你都触手可得，它的确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因为同质性的产品，比如说像网咖，它的大量存在就变成它的可取代性就太高了。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慢慢的转型或者是淘汰，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网咖的生态到现在转变成电竞馆，或者 转型成一个专业的一个生态，我觉得还是蛮棒的，
蛮可喜可贺的，
蛮可喜可贺的确是哦。所以
对对对，
这个从我们前几天刚好有身边有小朋友聊到说完全不知道网咖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原来网咖它是有前世今生的。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
对，
好，
那我希望我这个雨不要再下了，我已经快要整个人都要发霉了，我真的。
对，那个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嘛，所以那个俄罗斯今天打了乌克兰嘛。
对，我们一定要聊时事吗？好可怕。对，的确战争不好，但是有些家里面的事情要解决，那就是你知道，就各有各管各的啦，
各有千秋。
对
对
对, 对，那就这样子啦哈。那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身边的时光，身边的人哦，都不要去，哎，对，碰到那样子的事情。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好，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想跟我们交流的话，麻烦请到我们的官网留言给我们。如果你的收听的平台有分数可以打的话，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对，所以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个会拖更的频道。那如果要评分的话呢，也请大家手下留情，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
好，拜拜。